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16号到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海外采风，德国曼海姆展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2013年1月18日至2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曼海姆市的莱茵金色展览馆举办的展览会，向当地居民介绍了来自中国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虽然德国这几天天气很冷，但是在莱茵金色展览馆里却是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德国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开设了展台，为参观者介绍来自中国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很多人被功法演示吸引后，到展台前来看个究竟，并和学员攀谈了许久，还拿了很多介绍法轮大法的报纸和当地练功点的联系卡片。
印尼巴厘岛电台节目介绍法轮功，2013年1月18号星期五，当地时间晚上7点，印尼巴厘岛的格玛莫迪卡电台，也就是自由回声电台 FM97.7 兆赫，邀请了两名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个互动脱口秀的节目，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节目刚开始，主持人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什么是法轮大法，为什么在中国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介绍了功法的特点，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学员还讲述了以假恶报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真善忍的信仰，自1999年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学员的介绍结束以后，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便纷纷通过电话和简讯的方式提出问题与嘉宾互动。听众们来自巴厘岛不同的地区，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怎样学练功法、法轮功与佛教、道教有何关系，到法轮大法是否有政治诉求等问题，法轮功学员都逐个做了耐心解答。通过这一次脱口秀的节目，一些民众因中共谎言宣传而对法轮大法产生的误解，经由法轮功学员的解释都一一澄清了。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美国波特兰论坛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美国波特兰论坛报2013年1月3号刊登记者 Cliff Netwell 的文章说，居住在波特兰奥斯维格湖市的纳塔利·泰普利斯基经常到当地的先锋广场，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文章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泰普利斯基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他说，对有的人来说，他们突然惊醒了，有些人流下眼泪，还有些人希望给我们捐款。他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已长达13年了。他表示，最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还不明真相。他表示， 在过去的13年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关押，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活摘后贩卖。他说，活摘器官是暴行，每年有数目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活摘而遇害。泰普利斯基认为法轮功对他至关重要，因为法轮功改变了他的生命。出生于俄国的泰普利斯基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研究工作。他以前是个无神论者，我探索过不同的哲学思想，并努力实践过。后来我遇到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我在各方面都受益不浅。我现在身体健康，世界观也改变了。法轮功是非常好的性命双修功法。泰普利斯基说，中共搞的是假恶报，而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二者是完全对立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逐渐升级。泰普利斯基表示，中共不只是摘取人的一个器官，而是所有的器官。在中国有数百个地下集中营，法轮功学员被像牲口一样的关着。在美国要移植器官要等上几年，在中国你可以马上买到。这种活摘器官的暴行正在发生，有人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制止活摘器官的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支持。近来106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其手中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同时有25000多人在白宫网站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美国政府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大法神奇，触电15分钟死而复生。刘文丽是河北沧州某县的一个小私营业主，他原是个无神论者，但多年来通过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明白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当别人在公开场合中重复邪党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的时候，他就和对方讲一些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今年夏季，刘文丽从高处摔下并触电十多分钟，人却安然无恙。他康复后找到我，给我讲了以下的经历。那天刘文丽蹬着梯子上房，爬到顶端，一只脚蹬着梯子，当另一只脚往房上迈的一瞬间，梯子一歪，他身体失控，从高处横摔了下来。这时他头脑中闪过一念，不好。下落的过程中，他乱舞的手臂碰到了电线，他条件反射的一把抓住电线。落地后他感觉右臂剧烈抖动，心里知道一定是触电了，还想打滚脱离电源，可是身不由己了。随后感觉脑门前一亮，便失去了知觉。一位邻居在楼上看了个正着，这位好心的邻居马上从楼上下来，在不远处叫来了刘文丽的儿子及工人，他们一起用竹竿把电线从刘文丽还握着的手心里猛地挑出来。60岁的人在近4米的高处栽下来，触了220伏的电压线，少说也电了15分钟，手指被烧破了一道口子，后腰接地处烧了块黑斑。当时的刘文丽被电死过去，幸运的是还有一口气。人们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做 CT 拍片进行全面检查，大家都为刘文丽捏着一把汗。不可思议的是，通过各种检查，医生确定刘文丽身体无伤，过了3个多小时他就醒过来了。刘文丽对我说，我在网上查过，人濒临死亡时有多种征兆，其中一种就是死前脑门一亮，人平地摔个跤还腿折胳膊折呢。我这么高摔下来，不但没伤着筋骨，甚至连皮儿都没破。触电几秒钟几分钟就被电死的人大有人在，我被电这么长时间，人什么伤都没有，你说神不神？这得说是你给我说法轮功真相的好处啊。我说，你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还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大法师父就保护了你，这就是了解真相得福报啊，我们得感谢李洪志师父。
大姐，今天幸亏有你，我1996年得法，不久就来到了深圳某公司工作，那时的深圳炒股，对缝是白领阶层赚外快的主要管道， 工作闲暇之余都是光顾这些，彼此谈论的也是这些，而我工作之余就看书学法，从不参与这些，还经常告诉公司其他人学大法的益处。可有的说，要是学大法能美女多多，金钱多多，我就学。还有的说，学了大法不能抽烟喝酒，那还有什么意思？就是圆满了多寂寞呀。听说公司司机小姚的父亲是练法轮功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多想认识些同修啊。可小姚说，父亲学大法后，自己有些不理解，还是不见为好。98年，我们公司所有部门的经理一起去北京对收购的企业进行验收，一共8个人坐公司的依维柯车，先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当车辆行驶在广深高速公路时，一路上年轻人有说有笑，车里好热闹。我坐在车后边，突然我感觉身体向一边倾斜，越来越倾斜。渐渐的，车停在了公路的辅道上，大家全部下车，司机小姚让我跑出50米放一个三脚架，其他的人拆卸备用轮胎进行安装。原来是车后右轮胎爆胎了，安装完大家上车后，车里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说笑逗趣。到广州后先去吃饭，一桌子的丰盛午餐，可没有一个人动筷。我见大家个个脸色铁青，都不吃饭，就不理解地问他们怎么都不吃饭呢。这时司机小姚不停地给我作揖，并说，大姐，今天幸亏有你，不然我们都难逃活命。我反问道，为什么？小姚说，当后轮胎爆了的时候，一种可能是我刹不住车，当时的车速非常快，车子失去平衡，结果是撞在高速公路的护栏上，或翻车造成车毁人亡；一种是车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与其他车相撞，或被后边的车撞上，造成双方或多方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广深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拥挤最繁忙的一条高速公路，香港大亨霍英东在濒临破产时，就靠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而东山再起的。大姐，因为你练了法轮功，今天是大法和你们的师父保佑了你，同时间接地保佑了我们。当时我以为车子会翻，可车子却慢慢地减速后停了下来，就像正常的车辆减速停车，真是太神奇了。我这才明白，车子修好后，为什么大家都不说笑和都不吃饭了。原来是刚刚经过一场生死劫难。设备部经理小王说，我父母也是练法轮功的，他们练法轮功后，心脏病和高血压都好了。以前大姐让我学大法，我说要是美女多多，金钱多多就练。大姐别笑我没出息，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我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了。今天多亏有你在，保了大家平安。大姐，你好好练吧，我们大家相信法轮大法，感谢你们的师父。这件事对在场的人感触太深了。当99年以后，邪恶造谣污蔑法轮功时，当我因为讲真相被非法劳教和强行进洗脑班时，公司没有一个人跟着邪恶的造谣而讽刺讥笑的，反而说某某党太霸道太邪恶了，按真善忍做好人都镇压，这个党才是最大的邪教，才是应该被取缔和解体的。
劳教所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去年10月的一个周日下午，距离万圣节还有几天，家住美国俄勒冈州的朱丽叶·凯斯从储藏室里找出原先购买的一个中国进口的万圣节用品，打算用它来装饰5岁女儿的生日派对。但让凯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撕开这个礼品包装盒，竟在里面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2所八大队的求救信。信上写道，你手中的这个产品是马三家劳教所2所八大队制造的，这里劳教的人们每月收入10元人民币，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将遭到酷刑殴打。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至3年劳教，但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庭判决。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 这封信不仅震惊了朱丽叶·凯斯，也震惊了国际社会。一时间，发生在中国劳教所里的罪恶成了西方媒体和民众聚焦与谴责的对象。中共当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法治挂在嘴边，假惺惺地宣称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却一贯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迫害正义人士，把神州大地变成了一座变相黑牢，而遍布整个中国的劳教所则是其中最黑暗的罪恶之地。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未经任何司法程式便被非法关押在此，他们的基本人权横遭剥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劳教所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甚至比监狱还要黑暗。里面没有任何法律的监控监管，很多无法想象的杀戮、酷刑都发生在这里，许多不为人知的罪恶都在这里上演。中国劳教所迫害政治良心犯的手段可谓无奇不有，包括超强度的奴工劳动、剥夺睡眠、五花八门的酷刑、药物摧残、令人发指的性侵害，包括对男性劳教人员的性侵害，披着科学外衣的所谓心理咨询，还有惨绝人寰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在这些手段的摧残下，被非法劳教者轻则身心受伤，重则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精神失常，甚至失去生命。在劳教所里惨遭迫害的首先是信仰人士，法轮功学员又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达数十万人。他们在劳教所的遭遇就是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的翻版。寄出求救信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便是一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典型魔窟。据明慧网披露，在那里的人经常听到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个劳教所将拒绝接受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诬陷为精神病人，对他们强行注射和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强制看洗脑录像、毒打电击等酷刑司空见惯。2000年10月，这里曾发生将女性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推入男牢的骇闻，残酷的迫害导致至少五人死亡、七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残。曾被非法劳教过的法轮功学员曾征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噼里啪啦放电的声音，电刑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了。我看到的未婚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四五个彪形大汉电她的阴部、电她的头部，电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了，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吧，四五个警察就把她的衣服脱光了，把她踩在地上，夹着四五根电棍电她，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她不由自主的就往起蹦，他们四五个警察拿脚踩着她，她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焦的，50多岁的老太太了，也是这样电，没有人能幸免。被关进劳教所残酷迫害的，不仅是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信仰人士，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意见人士和维权民众。他们中有参加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有反抗非法征地的农民，有遭遇强拆的市民，有形形色色的访民和敢于直言批评政府的网民。25岁的重庆市公务员任建宇便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在网上发布和转发呼吁民主、批评薄熙来的消息，他于2011年8月份被劳教，关押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劳教所里。薄熙来倒台后，他被提前释放。 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被关押在劳教所15个月的经历，以及他的愤怒、痛苦和抑郁。他说，共12个人挤在一个拥挤的双层床的小空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与压抑的环境。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只有2个电风扇。我们用的被褥和衣服是以前的囚犯留下来的。劳教犯人被要求长时间的工作，为本地的企业生产装配纸箱和卷电线，工作量非常重，我从来都无法完成。我一直浸泡在这样的焦虑、孤独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中，最终掉了30斤。遍布各地的劳教所其实就是中国的奥斯维辛，也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血债派最大的黑幕所在。可长期以来，在中共铁网般的新闻封锁下，他们却鲜为人知。如果不身临其境，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里曾上演过多少超出人们想象的罪恶。半个多世纪前，随着纳粹的垮台，奥斯维辛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以断言，等待着劳教所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发生在中国劳教所的罪恶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预报天气的王二小。在我家乡的农村，有一种类似花大姐的小飞虫，人们给它起个俗名叫王二小。别看王二小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飞虫，它的能耐可不小。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几十年前，一天的阴晴云雨，人们就靠它来掌握气象信息。我小的时候，大人们出门干活之前都有个习惯，抓一只王二小向他问问天气。别看王二小只是个小虫，它特别有灵性，只要你将手立起来，把它放在掌根，对它说，王二小上高山看看山上有没有雨，有雨回家披蓑衣，它就像能听懂话一样，一条直线从你的掌根跑到指尖，如果有雨，它就会掉头再重新跑回来，如果没雨，它从掌根跑到指尖就会飞走了。农忙时节，长辈们用这种方法预知天气很灵验。王二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其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像王二小这样神奇的事例存在很多。比如，地震前，动物们都会有特殊的反应；或者，夏季大雨之前，昆虫都飞得很低，蚂蚁也会跑回到自己的巢穴去。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一花一虫一木一石皆有灵性，都能和天地彼此感应。一旦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小到刮风下雨，大到社会兴衰朝代更替，上天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人预警，以使人趋吉避凶，明辨善恶。2004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距今2亿6000万年的奇石，石头的横断面上赫然有“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皆天然形成。这块王共石向当今世人预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如今已经有1亿中国人认清了中共邪恶嗜血的本质。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再与这个恶魔为伍，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这些同胞已经觉醒，认识到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在中共统治下的60几年中，伴随中华民族的只有饥饿、死亡、斗争和绝望。只有抛弃共产恶党，中华民族才可能重新繁荣。在历史允许我们选择的今天，1亿中国人已经为我们民族的复兴走出了第一步。你还在等什么？赶快对中共说不，为自己选择美好与新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